各位听众，美国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2月21日和22日起开始审理的两桩诉讼，有可能颠覆风生水起的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运作规则。因为这两桩诉讼案都涉及1996年通过的通讯规范法第230条款对互联网公司的免责保护，而这个第230条款被看作是互联网最近四分之一世纪得以蓬勃发展的支柱。而且这两桩诉讼的核心不单纯是网络平台上传播的内容本身，而更是网络平台推送内容的算法。这是作为任何网络平台赖以运作的核心机制的算法，首次在美国成为诉讼目标所指。那么什么是第230条款呢？该条款于1996年出现于美国联邦通信规范法，成为此后四分之一世纪互联网平台上保护言论自由的支柱。有人甚至把这项条款看作是保护网络平台上言论自由的最重要的法令。根据这项法规，互联网平台不是内容发布发行者，因此与传统媒体不同，不需要对其平台上用户上传的内容承担刑事责任。法律规定，任何网络服务的提供者或使用者都不应当被看作是其他方提供的信息的发行人。这项规定使得网络平台不必对用户在其网络平台上的违规行为负责，但剽窃内容或卖淫活动相关内容或宣扬种族歧视的内容除外。法令鼓励网络平台删除这类内容。这项法规出台时正值互联网起步初年，互联网平台得以在这项条款的保护之下免受任何诉讼的干扰而迅速膨胀发展。二十多年后，网络用户已经至少超过全球人口总数的一半，成为当今世界资讯传播的重要媒介。如果说网络的发展极大地加速了信息流通的话，各种假新闻、阴谋论、色情、仇恨、暴力等内容也借这个任何人、任何团体都可以自由登录发言的平台恣意传播。该条款因此在美国社会开始越来越引发争议。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夕，谋求连任的时任总统特朗普就率先推动国会修改230条款，因为社交媒体推特以及脸书平台认为坐拥数千万粉丝的特朗普借助他们的平台频繁发送不实内容，扰乱视听。这些社交媒体甚至一度宣布暂停了特朗普的个人账户。推特及脸书平台的这项决定不止在美国，也在全球引发争议。支持者一方认为社交媒体有责任疏导其平台上传播的内容，反对的一方则认为这有违言论自由的原则。但问题是，假新闻是否应当被看作是新闻而得到传播？脸书虽然一度关闭了特朗普的个人账号，但也认为自己不应当是内容真与假的仲裁者。不同观点围绕这一议题的对立，使得作为立法机构的美国国会显然目前仍难以就此展开讨论并达成共识，相关争议于是借助具体的案件送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自21日和22日起开始审理的两桩诉讼都涉及恐怖活动。2015年在巴黎连环恐怖袭击事件中丧生的美国女大学生 Noemi Gonzalez 的亲属指控网络巨头谷歌，认为谷歌旗下的视频平台油管的算法机制向一些用户推送激进伊斯兰武装伊斯兰国的视频，助长了该恐怖活动团体的发展。在此之前，诺埃米·贡塞莱斯的亲属的这项指控已经被地方法院驳回，依据的正是第230条款。最高法院审理的另一桩诉讼角度不同，但也同样涉及第230条款，也就是倘若没有230条款，这些网络平台是否应当根据打击恐怖主义的相关法令受到惩罚，即便这些平台并没有直接支持恐怖袭击事件。最高法院应当在6月30日以前作出裁决。鉴于最高法院只受理数量有限的诉讼，接受审理这两桩案件似乎已经意味着这个美国最高级别的联邦法院不排除会对230条款作出修改或调整。这一前景令网络巨头格外不安，因为这将颠覆互联网平台最近四分之一世纪最重要的一个运作规则。谷歌集团代表 Lisa Blatt 21日表示，倘若所有人都随时可以起诉，那互联网不可能发展至今。他更认为，倘若如此，互联网将一点点消亡。 九名大法官之一 John Hobbs 也表示，更改第230条款有可能让数字经济崩溃并引发其他后果。其实对网络平台责任的设定并不单纯是一项法律规定，它涉及的更是互联网时代社会如何重新界定言论自由的概念。本次专栏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收听，再会。